我是国金电子首席樊志远，欢迎参加我们国金多行业组织的这个决定 AI 算力的系列电话会。那这一期的话呢，我们的题目呢是 PCB 电容的鞋底走高啊。其实如果一直听我们电话会的，相对来讲会比较理解啊，我比较了解啊，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重点推 PCB 的这个方向啊，包括电容的这个方向。那 PCB 这一块的话呢，今天呢市场呢确实也出现一些调整，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整个趋势还是没啥问题的，基本面这一块比较正常，还是比较强劲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近期的话呢，像奥地利的这个 PCB 大厂，奥特施也是宣布在重庆大幅扩产，计划也是投这个数千万欧元啊。然后奥特施的全球执行总裁的话呢，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的这个董事会主席也表示，那这次扩产，会需要高达这个数千万欧元的一个投资。那这些投资的话呢，其实是有客户来买单的，这个在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啊。确实，这次的这个也是客户的一个所产能的一个情况。那之前的话呢，我们也讲到像这个存储芯片有所产能的情况，还有像这个硅光芯片啊，有被爆产能的情况。那这次的话呢，是这个 PCB 啊，PCB 的话呢，我们觉得现在有几个方向非常紧缺。那一个呢是这个窄板这一块，那这一次的话呢，奥特斯的话呢，主要也是大量的去扩它的一个AI 的高阶的窄板，因为它主要是在重庆工厂这个扩产。那重庆的话呢，主要是做这个 AI 高阶窄板。那么上海工厂的话呢，主要是布局到那个高性能的 PCB，包括 AI 的加速卡，还有高速的高模块产品。啊，然后这个像奥地利的这个奥特斯的话呢，它也是SLP 就是苹果这一块的核心供应商，包括近期的市场预期比较高的像光模块的 MSUP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奥特斯的话呢也是比较擅长啊。然后这次的话，它扩的主要是 AI 高阶的窄板，另外的话呢，像这个光模块啊，包括像这个 AI 用的一些PCB，包括像 AI 加速卡用的一些这个 HDI 的一些产品，公司的话呢也是在积极扩产的啊。那这个我们觉得是体现了整个后面需求比较强劲的一个趋势。啊，那这段时间的话呢，确实 MSUP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缺货的情况比较明显，因为像光模块，今年像这个 1.6T 的话呢，可能就是2500多万只，明年的话呢，可能会上升到8000万到1亿只。那目前来看，在这一块上做的比较好的话呢，主要还是像封顶控股啊，封顶控股的话呢，我们在它1100亿的时候，也是重点写了这个深度报告啊，感觉那个时候被低估了。那这段时间的话呢，就股价的话呢，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强劲的一个上涨。那除了这个封顶控股之外的话呢，还有像这个台湾的新兴。像深圳电路，还有像景光电子啊，这些目前来看，在1.6T 的这个 MSUP 的这个产品里面做的相对也还是不错的。但是由于这个需求急剧上升，那确实也是紧缺的情况比较明显。因为这个产品的难度比较高啊，有些公司的良率可能相对还是比较低的，做得好的话呢，可能80-90以上；做得差的话呢，可能也就是40-50、50-60。所以相对来讲，需求急剧上升，再加上扩产有比较大的一个难度啊，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紧缺。那这段时间的话呢，由于这个 AI 强劲的一个需求。产业链这个供应紧张，不过涨跌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在持续发生的。像之前的话呢，像存储芯片，包括像这个 eMLCW 光芯片，包括像法拉利旋片、电子部浮动板、MSUP，刚才我们讲过的，还有像 CPU 被动元件，被动元件的话呢，主要是像 MLCC 铝电解、超级电容这些，都是出现了一些这个缺货涨价。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像韩国那边的话呢，这个半导体的一些检测设备近期的话呢，也是遭遇到了关键零部件的一个供应吃紧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像 FPGA 这一块，作为这个检测设备核心芯片，那交货周期的话呢，过去的话大概是在8到10周，目前的话呢已经延长到了52周，另外的话呢，像这个驱动 IC，像 Driver IC 这一块，那过去的话呢，可能这块完全是不缺的，随时进行采购。那现在的话呢，基本上也是要等待10周才能到货啊。然后像 FPGA 这一块的话呢，主要是检测设备的一个核心零部件，那它主要是用在这个起始分析检测资料，包括像这个快速识别良率啊。然后目前的 FPGA 的市场的话呢，主要是 AMD 主导。那 AMD 之前的话呢，也是完成了这个对 FPGA 公司赛灵思的一个收购啊，然后那目前来看，就是检测设备这块确实缺的情况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明显。另外的话呢，像服务器级的这个 CPU 短缺的情况也是比较明显的。英特尔的话呢，近期将这个Zen 系列的这个 CPU 的供货重心也是转向了利润更高的这个超大规模云端服务商与数据中心。那其他的市场的供货的话呢，明显出现了吃紧的一个情况。那部分产品的一个市场价格呢，也是从这个100万韩元涨到了300万韩元，涨幅的话呢也是高达3倍。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像英特尔下一代的服务器，CPU 这一块，也是这个量产计划，本来从今年下半年，然后现在推迟到明年中期了，这意味着这个依赖该处理器高性能的一些这个检测设备，它的这个研发节奏，包括后面的量产，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拖延，然后。随着 AI 与数据中心基础建设的一个持续高涨，那半导体芯片还有半导体检测设备的需求的话呢，也是同步急剧扩张。那我们近期呢，其实在国内也是调研了相关半导体检测设备的一些公司，大家普遍都反映了这个缺这个 FPGA 芯片，包括缺 DDR4 的内存芯片这样的一个情况。 研判的话呢，我们觉得短期内这个涨价缺货的趋势呢，还是难以缓解的，难以缓解的啊。特别是像存储芯片啊，还有像这个，就是像 GPU、ASIC 的一些芯片高速增长啊，那对这显示设备这块也是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拉动。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就是像 FPGA 这一块短期出现紧缺，另外的话呢，像这个，就台湾的这个晶圆制造工厂，像这个世界先进啊，世界先进的话呢，就是它董事长也表示。目前来看，下半年的景气度呢是高于这个上半年的，现在产能都已经打满了，供不应求啊。然后客户已经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为了确保这个后面的一个供应能够保障，所以客户的话呢还是在积极下单的。那带动价格这一块的话呢，世界先进也会随着这个市场进行积极的一些变化啊。我们知道，像这个世界先进的话呢，它主要做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制程的产品啊，比如像功率类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产品，但是这些的话呢，跟 AI 相关的话呢，也是出现了。这个非常强劲的一个状态。之前的话呢，它的加仓率低的时候可能只有五六十啊，现在的话呢，产能已经全部拉满，那证明整个需求这一块确实也是很强劲。所以我们觉得就是 AI 这块需求持续强劲。那么像比如说 AI 的浮动板，包括像 PCB 啊，算力核心硬件的技术呢，也是在不断升级的啊。然后那近期的话呢，有很多公司的业绩是比较超预期的啊。然后包括像英伟达也表示，这个新一代的 Rubin 的这个平台需求很强劲啊。那谷歌像它的 AI Token 的处理量一年同比增长7倍。Arcelor Big 的营收的话呢，也是成为了爆发式增长。包括像台积电用于这个 AI 芯片的先进制程，产能这个全部打满啊，后面是加速扩展的一个趋势。另外就是还有各种原物料啊，就是缺货涨价这样的情况来看，我们觉得 AI 的短期啊、中期的需求我们都是比较强劲的啊，所以我们继续看好这个 AI 算力硬件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啊。我们觉得调整的话呢，就是这个加仓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那重点公司的话呢，我们比较看好像这个生技科技啊、东方精密、大族激光、蓝德光学、沪电股份、深宏科技、兆易创新。华海科技、普宁控股啊、四能电路啊等等，具体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周报的一个情况啊。那我这边的话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有请计算机的郑元浩老师进行分享。
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计算机团队的分析师郑元浩。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从我们团队的角度继续给各位领导和投资人去分析一下，整个海外算力链里边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 PCB，第二个就是电容。跟上期一样，我们也是继续坚定看好今年PCB 板块和整个电容两个板块的一个景气度的一个提升的状况。但在整个 PCB 的维度的话，我觉得。从这个代际之间的叠加来看啊，上周我们给大家汇报的主题也是啊，整个 PCB 的一个价值量啊，VR200相比于 GB300 是提高了233%。那这个其实也只是一个刚开始啊，我们走到这个Rubin Ultra 这一代的时候，随着整机柜级别的正交背板的应用啊，以及说包括在这个环节里边CoWoS 工艺的一个应用，综合的这样一个PCB 的价值量还会进一步往上走，至少也是再去3倍以上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仍然认为啊，PCB 是整体贯穿全年的这样一个在 NV 的这个代际的迭代过程当中斜率最高的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里呢，我们去寻找投资机会，那一定是只要有耐心啊，保持中期的一个这个乐观程度啊，一定是存在大量的这个挖掘的机会。那近期市场存在一些调整，那我们也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大家低吸布局的一个节点。那在整个上游的这个板厂的环节，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观点啊，也是连续写了第四篇整个 PCB 半导体化的特点。那随着后续整个工艺迭代的复杂度提升，以及今年下半年需求的一个集中爆发，整个高端 PCB 板的产能一定是供不应求的。那在这样一个确定性供不应求的大的趋势下面来看的话，那些率先去做拓展并且锁定核心的上游的设备跟耗材的厂商，一定是能够领先一步去吃掉整体一个这个市场的相对化蛋糕。那这里边我们如果还是按照拉开这个上游的整体的一个相关公司他们的一个资本开支来看的话，一季度盛虹、宏鼎啊这两家还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那当然其他一家包括像沪电啊、深南其他几家也都是这个快速的去做一个拓展动作。所以我觉得站在整体的大的维度上来看的话，整个PCB 板厂的一个大时代机遇啊正在到来。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整体这个核心的大客户他们未来整个研发。会更多的聚焦在头部的供应商头上，做更深度的联合研发啊，从而确保下一代的整个复杂工业应用的时候，整体能够造得出来啊，良率能够得到优先的保障啊，整个产能爬坡速度也能起来。所以我们觉得整体这个板块的马太效应啊，可能也会进一步去做一个加剧。当然除了板厂之外的话，我们再往上游的整个浮筒板这个环节的话，我们觉得生技科技啊，也是值得大家去做一个中长期持续布局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供应链的企业。那除了整个浮筒板这个方向之外的话， 上游更多的包括钻针和相关的设备，我们觉得它们景气度也是极其高的。那么在钻针这个环节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一个两大两小啊，非常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标的啊。大的话，首先肯定是中高新，最近整个钨矿开始往回走啊，大家可以看到之前钨矿从顶点时候往下有些调整啊，但是之前的调整是处于一个有价无市的一个状况。那走到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整个下游的这些刀具厂商，大家的库存也消化渐尽了，需要重新去做一个补库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整个物价啊，尤其可以看废物这样一个价格，它是一个领先指标啊，已经连续几天开始企稳往回走这样一个态势啊。所以我们觉得物价拉长来看，中期一定是一个这样一个供需收紧的一个状况，物价肯定会持续在高位的位置啊。所以说，随着物价往回走的话，我们觉得对于整个中钨高新股价的一个压制因素就在消除。那整体钻针这个环节的话，公司作为这个全球领先的这样一个顶尖的一个钻针企业，包括也囤了大量这样一个瑞士的 MANTIG 的一个开槽机啊，包括公司在整体这个钻针的涂层技术上的储备都非常值得大家去重点挖掘啊。那在这个环节，公司的一个溢价我觉得还是蛮大的。所以中国高新，我觉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家继续去布局这个节点。那当然，景泰高科在整个这个标准针这一块，整个拓展的进度啊速度，也彰显了整个民营企业的一个企业家一个大的这个魄力的程度。那钻针这边两个小的话，我觉得一个是新锐股份啊，另外一个是在这个杰美特啊，这两家公司我觉得也差异比较大，值得大家去做一个关注跟布局。那在整个这个新锐股份这一块的话最近说的这个汇源电子相关的个两家公司的合并也在加速。那汇源电子作为整个全球的这样一个洗刀的一个龙头在洗刀这个环节拥有巨大产能1000多万只，而且将近1500万只左右这个产能。那这样一个产能的情况的话，就是后边会因为我们去制作整个 1.6T 光模块的时候，它的整个 PCB 板呢，它对于边缘侧的一个切割的一个这个粉末的流程程度要求很高，必须非常非常频繁，所以你必须要用到这个更高端的这样一个洗刀来去做这样一个处理。在这个环节，随着今年下半年1.6T 光模块相关的放量，我觉得市场会逐渐关注到，在这个洗刀这个环节也会呈现出跟钻针一样的一个通胀逻辑这个是暂时没有被市场给充分定价的。当然，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整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锐股份它的一个拓产的进展也是非常积极预计到明年的话，公司的整个月产能拓展就是有希望去在钻针的环节去到3月1亿针左右的水平。那当然，除了这个新锐股份之外的话，包括像这个杰美特也值得大家重点关注。他们近期也是完成了对于整个戴蒙德51%股权的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那在这个环节里边，整个戴蒙德旗下的一个这个中证大 V 的话，其实还是具备极强的一个涂层技术储备无论是 PVD 的涂层技术，还是说整个 CVD 的涂层技术。在这些环节里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公司的一个CVD 的话当然在我觉得在市场上都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涂层技术储备公司也自我研发相关的炉子，去已经走到第五代这样一个 CVD 涂层设备的一个制的工艺当中。那整个在这个环节的话，整个在这个每个月的产量非常高这个月产量到明年的话就有希望去到单月300万是这样一个水平 CVD 的这样一个相关的钻针。那在整个 PVD 这个环节的话，我觉得公司因为公司的这个创始人也是多年前从金州出来的，也是秉承了跟金州一样的注重研发这个环节的一个技术储备，所以他们在整个 PVD 整个涂层技术里边也开发了这个超高润滑的这样一个技术的手段把整个钻针表面的摩擦系数降到0.1左右的水平，从而更好的去避免钻针在打孔的过程当中留存过多的粉末屑，影响整体的导电性能。那公司在这个环节的这个技术储备也有3块，后续的话我们就预计也会加速去拓产PVD 相关的这样一个这个钻针的产能。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因为这家公司过去主要做涂层，其实它曾经是做过钻针的，那后边是把钻针做一个调整，把更多的精力聚焦在涂层这个环节里面。但是我们预计后续两家公司杰美特跟戴蒙德进一步去深化合作之后，那整个戴蒙德有非常大的可能性会去推动自供钻针这个环节那如果这一步做到的话，我觉得整个这个公司也值得大家去做一个在产品标准里边类似于一个小金州的一个状况这样值得大家去关注，在涂层这个环节有很大的一个优势。以上是关于整个这个 PCB 这个环节我们最新的一些更新情况吧。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就是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整个 PCB 设备这个环节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因为我们看好是整个 PCB 这个板块，所以在设备这个环节的话，包括像这个做被子钻的一个效果检测的日联科技它也是极为重要的这样一款设备随着后续越来越多这种复杂的这个 PCB 板加工工艺的这个应用，那你对于这种被钻的它的一个透视的检查的这个必要程度一定会大幅的提升因为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整个 PCB 板的一个导电的一个效果跟性能。那除了这个之外，也包括像 这个东威科技啊，公司整体做 MSAP 需要用的整个电镀相关的设备啊，所以我觉得整个上游设备也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去做一个关注的。那第二块的话，大块我得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关于电容这块的一个观点啊。整个电容的话，我们一直持续的个具有的观点，就是因为整个英伟达的单卡的功耗在快速提升，包括整机柜的一个功耗的这个非线性提升。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VR Rubin 这一代啊，单机柜的功耗峰值可能会飙到200千瓦，但是你走到这样一个这个 Rubin Ultra 这一代的 Kyber 用最新的一个架构之后啊，它的整个功耗去到600千瓦，它是一个翻3倍的提升。所以这个提升的话，其实对于整个供电系统的这个企业需求量啊，抬升很多。那同时从另外一个环节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GPU 它的用电的特征跟传统的 CPU 是不一样的啊。整个 GPU 因为我在训练过程中可能这个存在这个训练特别密集的状态，然后整个计算特别密集的状态，那可能这个有时候，但是当你不训练的时候，这个功耗会下的啊。第二个就是当你在推理的过程中，你有些时候是这个GPU 在快速运转，有些时候 GPU 反而在等待你的存储、你的通信在传输或这个存储出去，所以说它的整个会存在非常明显的波峰跟波谷的一个变化，所以你必须要靠这个电容去实现多级的缓存。当然，这个电容的话，你也在不同的环节，比如我们最贴近GPU 的是 MLCC 和 MLPC，然后再往外一层是在整个电源环节里边 PSU 里边我们要用到便捷电容，又叫牛角电容。那再往外一层，我们在整个这样一个机柜里边，我们要用到超级电容。但是在这三个环节，它都因为整个 AI 机柜和芯片的功耗快速实现一个这个需求的快速爆发，那这个爆发都会呈现出相关的一个涨价态势。MLCC 大家已经开始看到了，整个海外的头部的厂商春田呢，包括像这个三星等等他们会已经开始出现对于消费级电产品的一个变革基站。那后续整个这个环节一定是持续通胀的大家可以持续观察，去观察，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情况。那包括在整个MLPC 这个环节，全球现在在供的只有松下，但是如果我们算年化的数字的话，在 NVIDIA 那一侧至少11颗以上的一个需求量，那松下只能供6亿颗，有4亿颗的缺口，那这个江海会有很大的几率把它给拿下来包括有可能会抢更多的份额。那再往外一层，就是我们看整个电解电容这个环节。那这个环节的话，除了日本的尼基康黑金刚、红宝石几家公司之外的话，中国江海也做得非常不错。那我们主要这块主要也是供给相关电源厂商，比如像这个泰达麦格尼特等等。那这个环节随着我们整个电源从5.5千瓦提升到这个18.5千瓦，它也要做一个迭代跟升级。所以在这个环节，电解电容它也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所以从今年的下半年的这个开始，预计可能每个季度，整个牛角电容它也会呈现出，尤其给 AI 用的，基本上每个月从这个现在可能是40多块钱，那每个月可能每个季度吧涨个5块钱左右应该是大家可以逐渐观察到的一个趋势跟变化。然后再往外一层，在机柜这个层级里边，整个超级电容它也是要满足整机柜的一个消峰体验过的需求，所以超级电容这个路径里边也是具备极强的一个下游的需求的一个情况。当然分为两条路径嘛，一条是 LIC 的这种 NV 选择的，当然 EDLC 这个路径的话，你具备这个一些它的自身的相关优势，所以我们觉得整个电容这条线上下都是呈现一个通胀的一个态势。那 MLCC 的话，就是除了我们比较好的这个海外的头部公司之外，那国内比如说像三环这个送华高科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当然我们往整个上游去寻找的话，那上游也有蛮多的公司值得大家去做一个关注。比如说我们整个报告里边提出的这个绝美科技博贤新材都是很不错的。当然 MLCC 这个环节里面，我们觉得火炬电子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它之前在整个特种电容这一块做得非常好，那我觉得有可能会复制整个或之前在光纤这个环节，你从特种行业到这个民用行业的一个渗透跟延展，因为他们在特种行业过去多年积累的技术一定是不容小觑的。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觉得整个海外的头部大厂他们的一个经销商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类似于向东信创这种角色在电容这里边比如像商洛电子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当然这是 MLCC。那如果我们回到电容里边，我们觉得电容的话，这个首推的标的还是江海而且江海的话，它是全球机器视觉的唯一一个能够做 MLPC 超级电容和电解电容的公司，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优势，在于公司自身的话，在电解电容这个环节里面也能自供一些这个电极箔，这个自供的比例能够去到70到80，所以很多的利润是可以流失到公司自己体内的。当然除了江海之外的话，东阳光整体预期差也非常大东阳光的话，就是它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做这个基层箔的，基层箔是和化成箔都是我们用来做电解电容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极箔。那基层箔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整个电荷的密度会更高能够把整个这个电源的体积给做小，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终端的这个头部的 GPU 的客户包括像台湾的这个比较大的电源厂商都在希望这个东阳光去做整个基层箔的一个拓展，所以在这个环节也是景气度是极高。这个预计东阳光可能等到明年的话，整个基层箔的产能会去到4000万平，然后一瓶大概200块钱左右。然后这里如果不考虑涨价，就是30%的净利率；如果考虑涨价的话，从200涨到250，就是至少接近1倍的一个利润的弹性。所以这个环节我觉得预期差也是蛮大的。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的话，上游的 这个给江海去电力电容供原材料的海鑫股份啊，包括给江海的这个超级电容供电容态的原力股份，也都值得大家去做一个关注。当然，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港股还有一个小公司叫万裕科技啊，整体的一个估值啊也是比较便宜的啊，它的整个收入体量跟略体量啊，这个虽然跟江海有差距，但是它整体的一个这个市值其实差距更大，我觉得这里边还是存在一些估值继续抬升的可能性的。所以我们觉得电容这个环节其实能够挖掘跟看到了高点机会还蛮多的。啊，也是重点推荐这个板块在今年的一个持续的演绎。好，以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最近最新的两篇这个周报啊，关于电容和 PCB 的最新观点的一个更新啊，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啊，只在整个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持续关注这两个板块的一个投资机会啊，做一些低吸的这个动作啊，整个等到这个市场啊整体环境啊继续回暖的时候啊，我们相信这两个板块一定是极为强势的一个主攻的板块。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国金机械的这个前任教务负责人啊，李兆义啊，这个跟领导们汇报一下这个CPU 设备和这个光设备的一个更新的一个观点啊，然后我们这个当下节点，我们觉得整个光模块的这个设备包括技术的变化，其实对产业的定位包括逻辑还是有很大的变化。我们首先建议在CPU 在这个光模块设备这个领域去寻找公司来看，去找这个中长期这个通胀通胀比较明显的壁垒比较高的卡位比较稀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这个角度的话，我们看到了两个非常核心的方向。第一个就是这个测试啊，就我们之前一直在推荐的这个连续仪器啊，然后包括这个华盛昌，包括华旭原创啊这些公司啊。第二类呢，就是这个锡高啊，我们最近发现这个耗材啊，上游的这个材料啊，我们觉得整个的一个通胀逻辑也比较清晰啊。我觉得这两个方向是我们觉得在整个光盘设备里面目前比较看好的，具有通胀的逻辑的两个方向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新技术的变化，新技术的变化怎么理解？就是NPU 或者 CPU 也好，这样的一些这个下游的这个需求的变化带来的一个上游设备的增量，设备的这个预期的这样的一个上修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之前这个罗伯特赫兹公司Fanatec 对吧？它其实目前的一个公开的订单是很多的。那后续呢，不管是这个 NV 还是这个博通的交换机的一个数量提升，它会引申出这种相关的这个 CPU 的测试设备的需求。求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啊，所以我们觉得 CPU 这边的一个设备，我们觉得值得关注的公司就是这个科瑞技术罗伯特科还有这个连续仪器所以整个现在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观点是大概这么一个一个情况那首先来看呢，我们先说一下光模块这边。那光模块这边的一个设备，其实第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位置其实比较看好的就是说这个还是测试因为测试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趋势，就是示波器以及木马仪这样的一些卡位在后到测试这个环节的价格会随着速率测试的光模块测试的速率提升随着技术的变化是持续的，量跟价都是齐升的都是齐升的。因为我们看到像这个800G 的光模块的这个示波器可能大概这个价格按照世德的这个官网来看，可能也就是几十万但是这个到 1.6T 的话，可能是250万到300万，就单价是很明显的在往上走的然后呢，从这个测试的一个需求量来看，因为随着速率的提升，我们单位的这个速率要测试的时间是在变长的。比如说800G 的这个光模块可能需要测个25分钟，对吧？那也有可能要测个40分钟。那我们同样的量，其实这个测试的需求量，但是对于数量的要求是在变长，所以量价提升的角度，我们觉得依然还是非常看好这个国内的这个光模块测试龙头连续仪器我们还是这个中长期非常看好。这公司还有一个核心的逻辑，就是国产化替代这个整个从招股书披露来看，公司的这个市占率只有10%那这个替代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会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贝塔所以整个测试这个环境，我们建议领导高度重视。那相关的公司还有这个华盛昌还有这个华鑫原创我们觉得都是比较值得关注的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说这个锡高锡高的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环节呢，其实核心的这样的公司就是 Vito 然后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它会根据光模块速率迭代，比如说这个T6 到 T7 到 T8 这个锡高的这个产品的型号，它对应的就是 400G、800G 和 1.6T、3.2T 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是随着技术的迭代，我对于锡高的单个的产品的一个定价是在提升的就是单价也会从这个很低的一个水平，有几倍甚至十几倍、20倍的增长所以也是一个量价提升的。第二呢，就是说从用量的角度，我们针对 400G 的光模块用量和 800G 的光模块用量，对这个锡高的一个用量的一个水平都是有明显的变化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最近产业链跟踪下来另一个我们觉得可符合这个通胀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这样的一个子方向我们觉得重点去关注就是这个维凑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觉得建议领导高度重视的就是这个CPU 的这个设备CPU 的设备。那 CPU 的设备的话，其实它主要分为几个阶段，就第一阶段叫PSESE 的测试，就光芯片的这个测试。那它主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芯片层面的这个良率的问题，包括这个它封装在这个晶圆上的这个测试的一个效率的问题。那第二阶段呢，就是针对这个 Cooper 包括这 FAU 的这个阵列单元的一个耦合那这个对于精度的要求是远远超过之前其实这个 是远远超过之前的这个光模块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耦合的这样的一个精度啊，因为光模块的耦合大概可能也就是这个基本上这个精度大概在几缪米，但是对于这个 CPU 的耦合是有正负零点几缪米，所以这个的精度是更高的啊，它对于设备的要求也更高，格局会更好。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关于这个 OE 带这个光眼型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联讯的这个公开的公众号啊，它就是做这个叫 OE 带的这个光眼型测试，就对于整体啊进行这样一个测试啊，以及最后一个阶段系统型测试。所以从 CPU 的这个设备来看呢，这四个阶段我们觉得这个目前跟踪下来比较预期比较快的公司就是这个罗伯特科啊，这个公司这个 Fantech， 它目前已经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订单啊，在批量的下单啊，在整个的这个海外的大客户的进展是比较顺利的啊。然后我们也看好整个产业下游进展带来的这个上游设备的一个投资机会啊。那第二的话就是科瑞啊，科瑞技术的话其实主要是在这个现在光模块的耦合是有比较好的进展。那近期的 CPU 这个领域也有积极的进展啊。那这块的话可以啊，各位领导可以反正私信我联系啊。这个我们目前也是比较看好，包括公司也是一个非常有强有力的这个业绩安全垫的这么一个企业啊。之前也是专门做这个精密零部件的公司啊。然后那第三个就是这个还是联讯仪器啊。那联讯仪器的话现在主要的这个下游。啊，主要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以这个OE 带这个光引擎，包括这个这个第一阶段这个 PIS EIC 的测试为主，而且这个公司的这个公众号也披露，目前也在这个头部客户也实现出货，所以这个这三家公司都是我们跟踪下来整个在 CPU 测试设备啊，或者说耦合设备阶段目前进展比较快的啊，就是这个联讯啊、科瑞，包括罗伯特科啊，也现在领导高度重视啊，所以整体的话，我们觉得光模块设备这个产业链的订单比较好，大家也比较清楚了。那后面就是找这个中长期可以拿得住的，就是通胀的方向，就是这个测试和吸高啊，然后或者就买这个新的技术路线啊，就是 CPU 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啊。以上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机械的这么一个观点啊。那接下来请下一位老师进行汇报啊。以上。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中信的研究员姚一念。那由我来给各位领导更新一下本周通信板块的观点。首先是大光这一块，我们主推的是旭创和天府通信这两家。那旭创的策略就是持有，因为它其实不仅是传统的可插拔光模块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谷歌整个不管是网络架构上的创新，还是 TPU 的一个上修，整体它能够去支撑起旭创28到30年这样一个更加远期的一个叙事。新的产品包括像 2.4T OCS 交换机等等，其实都是公司在远期估值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因此旭创也是持续看好。在一年维度，我们觉得是能上修到2万亿，目前来看的话，在1万亿基本上是一个市值偏底部的一个市值，因此当前位置其实整体的赔率也是比较好的。那第二个天府这边，天府其实就是 CPU 的一个龙头标的了。那我们最近 CPU 产业链也有一些更新，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NV 有初步给到供应链28到29年的一个需求量级的指引，给到的是物料的一个备货指引。那28年我们看到 NV 的口径这边是给到27年的3倍，然后29年是27年的4倍这样一个情况。那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背后意味着28年的整体的 CPU 需求量的可见度是有所提升的。那这样对应下来的话，差不多是可以看到接近80到100万大几十万的这样一个 CPU 的出货量。那这其实也可以去相当于推动整个市场对于 CPU 业务的一个估值中枢向28年以后去切，或者站在27年维度可以给更高的一个 PE。 那29年的话，我们觉得目前这个需求量级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因为29年相对而言毕竟是差不多两三年以后嘛，整个时间跨度会比较长，那参考之前的一个经验，我们觉得是有可能后续会进一步上修的。因此对于天府通信而言，我们觉得是公司近期是有希望走一轮NPO 的这样一个补涨的大行情。那乐观预计下来的话，公司其实可以展望9000到1万亿这样一个目标，其中就包括主业的差不多可插拔那一部分，包括无源器件那一部分，差不多合计是90亿给30倍，对应2700亿的一个底部市值。那 CPU 这一块呢，我们是把估值中枢切向28年，对应差不多七八十亿的一个净利润水平给30倍，那对应差不多是2000到2400亿这样一个目标市值。同时公司还有 NPO 的这一块业务，虽然在上周的时候就是有通过 Tower 的这样一个渠道给到了看到了 NV 的一个比较乐观的 forecast， 但周末大家针对这件事儿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反驳吧。但整体我们觉得先不论量是多少，至少公司要做 NPO 这一件事儿，相对而言置信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一块同时它又能够极大的去增强公司的一个利润弹性，那我们觉得 NPO 这一块至少也是能够打入1000到2000亿的这样一个市值。所以我们现在对公司的定价是这样，就是不考虑 CPU 的增量差不多是2700亿，这是一个偏底部的位置。考虑 CPU 的话，我们觉得是可以看到5-6千亿，把 NPU 这一部分也打入的话，是能看到9000亿甚至10000亿这样一个目标市值水平。整体我们觉得公司现在这个位置向上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下跌空间也比较有限，整体赔率会比较好。那除此之外的话，在紧缺链环节，我们现在主要推荐的是玄光片的这个福星科技。整体我们觉得玄光片行业其实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面临了比较大的边际变化。在供给这一侧的话，在上周其实也发酵了，就是飞瑞特卖给了嘉兰这样一个事件。那它其实带来的影响就是对整个行业竞争格局的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边际变化，因为之前飞瑞特其实差不多65%左右的一个产能都是供给新易盛，然后剩下的20-30%给旭创，但现在飞瑞特卖给嘉兰以后，相当于也变成旭创系的这样一个上游物料的供应商。那按照这样来算的话，森一和飞瑞特这两家都会变成旭创系的一个供应商，而这两家的总产能占到玄光片的总供给差不多在70%-75%。那假设这里面70%-80%是给到旭创，那么这就意味着旭创它其实所能拿到的玄光片总供给，它的这个辐射范围其实可以到行业总产能的差不多70%-75%。那由此来看的话，没有被旭创包圆的剩下的那一部分玄光片的产能其实就格外的珍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像新易盛等等之类其他的光模块厂商，他们去找一些二线，不能说是二线，就是找剩余的其他的产能，像福星科技这样的供应商去包他们的产能，这个整个需求确定性或者说置信度会比之前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同时对于福星科技而言，因为其他厂商所剩选择也不多，那对于福星而言，它的溢价能力也会进一步提升。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其实是行业供给端的一个变化，带来了公司未来需求的一个确定性的提高。因此这相当于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除此之外，从需求侧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接下来就参考光纤市场，光纤之前是经历了一轮涨价，包括 A2、652D 等光纤的一个涨价，但现在阶段光纤是进入了这个看哪个供应商率先进入北美，然后跟 AI 放量。其实玄光片也是类似，因为前期就第一季度的时候，玄光片是有大幅度的一个涨价，有一个缺货涨价的一个逻辑。目前来看的话，涨价逻辑没有之前这么强，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的下游光模块厂商其实会去包上游玄光片的炉子，给他们包炉子，从而签订一个偏1-2年的这样一个长期的合作，从而把价格相对而言锁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那这其实涨价的逻辑会弱一点，但同时也相当于防止由于产能扩张可能会对价格带来的一些损害嘛，所以它其实价格基本上是一个偏稳固的状态，至少这一部分被锁了的产能是这样。那和光纤比较类似的是，玄光片其实现在也可以看作是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就是看玄光片厂商的一个出海的逻辑。因为今年下半年开始 CPU 交换机是要开始放量了，同时明年 CPU 交换机也会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出货。那 CPU 里用到的隔离器或者说玄光片的用量是普通可插拔光模块里用量的差不多4倍，如果看价值量的话，就再考虑一点工艺难度的上修，对应的价值量可插拔光模块差不多是单个激光器差不多是$0.5，而细料光源单个细料光源对应的玄光片的价值量可以到$2.5-3，这样看的话是差不多翻了5-6倍的一个价值量的水平，所以这一块会有比较大的市场空间。如果只算细料光源对应 CPU 的这一部分整个空间的话，到2030年其实就有差不多接近100亿元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同时考虑到整体海外链的这一块的壁垒相对于可插拔光模块而言会更高一点，那这里面如果能占个差不多20%-30%的一个比例，就能拿到接近10几亿的一个净利润。而这里仅仅只是 CPU 一个方向，还包括可插拔光模块以及 DDI 那里的其他的这样一个市场。因此整体的隔离器市场其实或者说玄光片市场其实会比大家之前预期的还要再更高一点。然后对于下一阶段或者说当前慢慢走向就和光纤类似，看谁能够率先进入北美 AI 链的这样一个供应商。那福星科技是在里面，在 现有的这些人光电国内厂商而言更加领先的。它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就有配合海外大客户做一个灰度测试，那近期是在配合 CPU 样机做一个验证，为之后的量产做准备，整体和 CPU 行业的量产节奏是能够 match 起来的。所以我们觉得公司相当于是比较率先的抢占了 CPU 这一个高单价然后高放量的这一块市场的这样一个先机，可以建立起一定的先发优势，因此未来也是有利于在 CPU 这样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提前占据偏主导的一个地位。所以总结来看的话，需求端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我们觉得可以参考光纤，玄光片其实也开始逐渐博弈，玄光片其实也开始博弈，就是进入下一个进海外链的这样一个阶段，那率先能够进入海外链的供应商是更加可贵的，这也是我们看好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公司的一个整体的市值估算，我们觉得现在基本上是偏底部的一个位置。如果按照差不多2017年4万片一个月，单片按均价$190，然后给到60%的净利率，那玄光片这一部分其实就差不多对应4亿的净利润，给到50倍是200亿的总市值。除此之外，公司还有光刻机以及其他 OCS 等相关的一些业务，包括这一部分其实差不多可以给到200亿，400亿是偏底部的一个比较扎实的位置。那向上弹性可以看差不多900到1000亿，这里面玄光片按照它远期的一个需求量的话，我们是可以看到接近400到500亿。同时如果按照2017年就产能爬坡比较顺利，这一部分的量我们觉得也是能看在差不多300到400亿，就通过两种口径来算，基本上玄光片这一部分差不多可以算在400亿左右。那光刻机和其他传统业务差不多是300亿，还有 OCS 这一部分对标腾景基本上也是能给个100到200亿，折合下来的话乐观是能看到900到1000亿。那公司近期相对而言400亿就是一个偏底部的位置，但是向上弹性会比较大，所以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可以抓紧这个空间进行一个布局。因为我们觉得接下来至少还有几个催化没有，至少还有几个牌没有打，相当于还可以有几个催化去把股价往上抬。像之前说的玄光片涨价可能是第一个季度主要发酵的一个逻辑，那后续的一个催化就包括公司和 Lumentum 那边的一个进一步的合作，同时还有公司光刻机的那部分业务，在炒半导体设备炒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光刻机这一部分也会相当于轮一波。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新易盛或者说其他下游的大客户去在飞瑞特出售以后会做一些相当于也是去上游锁材料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可以关注一下公司和一些光通信大厂之类的进一步的合作。这些催化我们觉得整体的置信度是比较高的，然后后续会一个一个慢慢的去落地，所以公司当前位置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舒适赔率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也是建议各位领导重点关注。那以上就是我们对整个板块的一个更新情况，感谢各位领导的收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